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7月号，题目是《消防官分析加拿大扑救山火为何困难重重》，撰文的是陈少玲。多伦多王市前消防行政官黄永忠移民前在香港任职消防指挥官的时候，曾经教导消防员扑灭山火。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在加拿大扑救山火困难重重，和香港完全不一样。黄永忠拥有在前线扑救山火的经验，他指出在加拿大救山火比香港困难。首先是加拿大和香港的火场面积大小无法相比，救火需要水源，香港扑救山火找水源比较容易，因为到处都有水塘。但是在加拿大消防车只能够配备几百加仑的水，同埋再上四个消防员，水量好快就用完了。就算有湖泊可以用消防喉取水，消防员亦都唔容易进入火场。至于使用飞机或者直升机投水弹救火，喺操作同埋补给上面都有唔少嘅难度。事实上，根据 CBC 就今次山火嘅报道，加拿大各省负责投掷水弹的专用飞机严重缺乏，新斯高沙省更只有直升机，因而需要向纽芬兰或者拉布拉多省借用定翼机。部分省份的救火飞机机龄老旧，例如灰省的机龄约有20至50年不等。此外，黄永忠认为扑救山火地面和空中的团队一定要配合，不能够各自为政的。他说地面的消防员看不到整个山区的形势，因为山外有山，假如有消防指挥官在空中监察，就可以看清楚实际的火场情况，指挥救火直升机在最佳的位置投掷水弹，并通知地面的消防员配合。以前我们在香港会通知地面的消防员飞机在什么时候到，掷水弹时大家就避开，掷完之后再到火场完成守尾，即是余下的工作。但加拿大救火飞机没有消防指挥官随行，跟地面的消防员没有联系。对于今年一发不可收拾、从未如此严峻的山火，黄永忠认为最主要就是气候的改变，温度升高，森林的湿度下降，环境干燥所致。当树林里面满布枯叶和干枝的时候，一有火种就好像行雷闪电，就会燃烧起来，火势又会造成气流，热气上升时与半空的气流形成旋风，将火势蔓延至树顶，然后整个树林都会烧起来。这种情况连飞机也接近不到，水弹也砸不成。气流更会令火势改变方向，对入山救火的消防员最为危险。明明身前的火已经扑灭了，但一转身又燃烧起来，以致无路可退。美国有几位消防员就是这样被活活烧死了。加拿大是林业大国，有很多种了几十年的树林，一旦起火根本就无从入手扑救。至于有人批评加拿大的树林防火措施上面，例如控管消除 controlled burn 方面做得不够，黄永忠认为这种人为烧林造成的防火道 fly brick 以阻隔两个树林间火种蔓延的方法并不完全有效。他解释说，当起火的时候，火准 amber 会被吹去另一个树林区，防火道的作用就不大了。 当年我在香港就试过在抢救山火的时候，由元朗追灭火头到上水。王永忠坦言，加拿大在对付山火的人才训练上面的确做得不够。他指出，很多时扑救山火的并不是正规的消防员，这些山火消防员只接受了有限时数的训练，大多是每年由有关政府部门在山火季节招聘的时薪工。王永忠形容出现人手经验不足、青黄不接的现象不足为奇。事实上，在今年山火出现之前，去年底加拿大消防处长协会发布了一项最新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加拿大3200个消防部门面临的严峻现实。2016年全国共有 15.6 万名消防员，然而到了2022年人数降至 12.6 万人，其中9万人是义务消防员，人手短缺成为不争的事实。因应加拿大的世纪山火，来自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智利及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约5000名的消防人员已经部署到加拿大各地，以帮助扑灭山火。对此，王永忠认为作用不大，他的睇法是外国消防员并不熟悉本国地理环境，在配合救火策略和灾难管理上会有困难。究竟这一场山火几时才可以结束呢？王永忠相信还只能够靠两个基本方法，我们只能够听天由命，看看风势和下雨的情况，只要湿度增加就可以降低温度，山火才会得到受控，否则就要看政府能否制造人造雨了。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哥月报》2023年7月号，题目是《消防官分析加拿大扑救山火为何困难重重》，撰文的是陈少玲，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哥月报》聆听版的支持。